心善，行就善了。我们要懂得这个原理呀、啊！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他从枝叶上下功夫啊，身体不健康了。多灾多病，他要求药物来治疗，这是从枝叶上下手啊。枝叶上下手效果不大啊，这个治病啊，它不是根治，它是治标不是治本，药物不能控制又发作了。诸佛菩萨懂得治本啊，治本是从心地上下功夫啊，所谓是修行正果啊。果是什么呢？果是根本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你要明了真相，你的思想见解行持与事实真相相应，决定健康，一丝毫的毛病都没有啊。出了毛病，出了问题了，一定是与事实真相相违背了啊。譬如我们说个最简单的，原理也是事实。佛告诉我们，心是空寂的，心是空是寂，灵敏，空寂是它的相状啊，灵敏是它的作用啊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现在的心是什么？我们现在的心不净啊，啊，不空啊，不是寂，心里头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心里面妄念纷飞，你的心跟真心跟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，这就是所有一切疾病业障灾难的根源。谁知道呢？佛菩萨知道，古圣先贤大德们也知道，他们用的功夫就是在心地上用功夫啊。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修养清净心啊。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讲得好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他的心是多么寂静，他的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。所以他对五祖才说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 何以产生智慧呢？因为真心空即灵明，灵明就是智慧。我们今天呢，跟他恰恰相反，我们要见到五祖，一定说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啊！啊，为什么生烦恼呢？你的心不空，不急，所以把灵明转变成烦恼。所以佛家讲，烦恼即菩提呀！烦恼跟菩提一桩事情啊。心要是清净的，空了，烦恼就变成菩提了。心里头有牵挂，有忧虑，有妄想，菩提就变成烦恼了。菩提跟烦恼一个东西啊！啊，所以菩提跟烦恼不二啊，生死跟涅槃不二啊，就在迷悟啊，悟了心是空的，心里头决定没有牵挂，决定没有忧虑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他充满智慧。迷的人心里头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他那个心就不空了啊，妄想一个接着一个，极没有了啊，即是极尽啊，极没有了啊，有妄想极没有了，有分别执着那空没有了啊。就我们想一想，佛菩萨是什么心，我们是什么心啊？为什么他有智慧，我们有烦恼？他说的话我们不懂，留下来的经书我们看也看不出意思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我们学佛出家搞了几十年啊，连这个披天天披的袈裟什么意思不懂啊，我要不看这个兴隆寺出土的石雕的佛像，这一生一世都不明了，没人给我讲啊！一看到这个样子，这恍然大悟啊！我这一趟北京没白去啊，过去我在讲经常常讲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个心，一个性，一个身啊，这个我讲的很多啊。我看到这个石雕的佛像给我做证明了，肯定了，原来一个心，一个性，一个身，就是这一件袈裟表现出来了。所以一切人事物啊，都是诸佛如来化现度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六根接触要觉悟。 啊，能不能觉悟啊？就在你的心之觉迷。心如果觉而不迷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无疑不是悟处。悟处就叫道场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无疑不是道场。正是维摩居士在《维摩诘所说经》里头讲的啊。我们世俗人只看到寺院庵堂叫道场，不知道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无疑不是道场。第三句说得好，如是普遍于十方啊。你看看，小而微尘，大而十方世界啊，这个不是显示的吗？一个身，一个心，一个心，这里面有常住不变，有千变万化的。哪些是常住不变？诸佛如来的发心土常住不变啊，像极乐世界啊，华藏世界常住不变啊。他为什么会常住不变呢？他只有唯心所现，他没有唯识所变。向东讲的，他转识成智了，识变智不变呐、啊，所以他容貌不变。没有童年、少年、壮年、老年的变化，没有啊，西方世界没有。身没有生老病死的变化，居住的物质环境没有生住一灭的变化，没有沉住坏空的变化，那叫一真法界。一真两个字是关键啊，一心真心啊，确定没有动一个念头，动个念头就二心了。一心是真心，一念是正念，二念就是邪念，二心就是妄心，这是说明有不变的，但是也有变的。哪些是变的呢？十法界是变的。十法界它是二心二意啊，要用相宗来讲呢，三心二意啊。三心是心意识啊，心意识是讲的阿赖耶，心是阿赖耶，意是莫那，识是第六意识，这三心啊。二意是讲的摩那，是一根，第六是一识啊，一根跟一识叫二意。十法界的众生呢， 都是用的三心而已，那就有变化了。这里面四圣法界虽然用三心二意，他用的正，正呢就是说与佛陀的教诲相应，所以他变化的幅度小啊。六道凡夫用三心二意，完全违背了佛的教诲，变化就大了。宇宙人生真相啊，如此而已啊。所以这个里面业因果报啊，世界的尘诸坏空，一切有情众生，六道里面生成流转，这些现象他们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云阴天王从这个地方觉悟了，从这个地方解脱了啊，他看到事实真相，于是放下万缘，回归到空寂，啊，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修行正果。所以我们读了他的赞颂，要知道怎样学习。啊，《华严》这部经实在是太好了，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圆满教学，实在也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最圆满的教化。我们这一生有幸能遇到这样的大经，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么透彻，讲的这么明了，而且不止一遍呢，无数次的重复啊，让我们有长时间的熏修啊。所以比起其他的经论，我们修学受益要超过太多了啊！这个是稀有难逢的大经啊！当年武则天提的开经偈，就是为华严，八十华严翻译完成，送给他看的时候，他在这个封面上提上这四句开经偈啊，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啊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这个四句话讲得太好了，请看第八首：一切佛子菩提恨， 如来悉现毛孔中，如其无量界具足，慈念天王所明见。这是成就念天王他的赞颂，他得的是意念当来菩萨调伏众生行。学徒们，我们在常行里面要注意，当来菩萨不是指过去，不是指现在，是说将来。他所讲的将来就是我们的现在呀。佛灭度之后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都是当来。赞颂里面第一句，一切佛子菩提恨，这个行念去生啊，是动词，就是他们的生活行为。为众生做好榜样啊，正法时候他怎么表现的，相法时候又是如何表现的，末法时期又怎么表现法，这是从时间上讲三个大阶段呢。这个大阶段是以一千年做一个阶段啊，第一个一千年，第二个一千年，第三个一千年，现在佛法是进入第三个一千年的啊，末法时期啊，时节因缘不同啊，诸佛如来化现在世间，表演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了。另外，我们还要从空间上来观察。空间呢，方所不相同。世尊当年出现在印度，印度人的生活方式，印度人的文化跟中国不一样啊，跟其他地区也不一样啊，差距很大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我早年出来讲经的时候，就向大家报告啊，佛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佛法千变万化，佛要普度众生，必须要懂得本土化与现代化啊，才能令一切众生欢喜接受啊。这两句话的意思包得非常广啊，这是一切佛子菩提恨啊。你看看印度这些高僧大德到中国来了， 完全随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，随顺中国的文化传统。古印度人崇尚苦行，尊重苦行。中国人对苦行也赞叹，但是并不尊重，并不爱好。高僧大德到了中国，不再托钵了，接受帝王大臣的供养，居住跟帝王的宫殿一样，生活方式也跟帝王大臣没有差别。因为他们到中国来，身份呢是帝王的老师嘛。古代居住环境要随着身份的，宫殿式的建筑，普通人民决定不许可的。可是这一些出家人呢，行，为什么呢？皇帝的老师。皇帝的老师居住的房子可以建宫殿式的，这是帝王，显示出尊师重道提倡尊师重道，教化百姓的。这些出家人接受帝王的供养，帝王都是做给人民看的，都是做给百姓看的，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啊，他这两句话做到了，而出家这些人都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而没有坚持。佛教给我们托钵、三衣一钵、树下一宿日中一时，没有，能随顺随顺大家就欢喜欢喜他才能接受佛法。如果这些出家人到中国坚持，要三衣一钵、树下一宿、日中一时，我们中国人感觉到为难了。你在印度可以，在我们中国这个地区，行不通这是说明佛菩萨教化众生，因时、因地、因人。通权达变，显示出诸佛菩萨确实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在印度，随顺印度人的风俗习尚；到中国，随顺中国人的风俗习尚，活的呀。所以佛在大经上说，诸佛如来有没有身相？没有。正因为没有身相，所以才能够随类化身。佛菩萨有没有定法可说呢？无有定法可说，所以才随机说法，活活泼泼决定 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是佛菩萨。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是凡夫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我们看到佛菩萨的造像，最近我们看到山东龙兴寺出土的这个历史博物馆馆长告诉我们，出土的佛像啊，大概有400多尊，我们看到一部分，每一个像不一样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显示着随类化身，一切众生你喜欢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，他没有一定的相啊。所以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都实现，像华严经末后53参，正因为如是啊，所以佛菩萨才能普度一切众生啊，才显示无量法门。这个法门你不喜欢，你喜欢那个法门啊，就教你那个法门啊。这个形象你不欢喜，你欢喜那个形象，就示现那个形象。佛法传到中国来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隋唐极盛的时代啊，佛法分成10个宗派啊，分成10个宗，宗里面又分派啊。为什么分出这么多呢？是因一切众生不同的根性呢、喜欢华严经的学华严宗，喜欢法华经的学天台宗，你看看一点都不勉强啊，随着你的喜爱，随着你的根性，随着你现前生活的方式，你工作环境，你觉得哪个法门适合啊，对你有帮助而没有妨碍，任凭选择啊。众多弘法的法师都是善知识啊，你喜欢哪个法师也任凭你选择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所有法师大德皆是佛菩萨化现啊。你能不能成就，关键就在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成功不成功的关键呢，就在这8个字啊。古人修学成功的例子多，现在人修学成功的少，这问题出在哪里呢？还是这8个字，古人遵守这8个字，最成功的人多，现在人忽略这8个字，所以失败的人多啊。在中国古时候，世法佛法都讲求思成啊， 是成跟一个老师学，听一个老师的教诲啊。我们的修学才能扎根呢。根是什么呢？根是戒定慧三学。所以在一个老师会下要成就戒定慧，会开了之后这才可以离开老师啊。世俗人讲出师啊，现在人讲毕业啊，他学的东西毕业了啊。什么时候能毕业呢？戒定慧三学成就了，你才能毕得了业。毕业之后啊，参学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，毕业之后参学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戒定慧三学必须在一个老师一门里面才能得到，你要同时亲近许多老师许多法门，这戒定慧三学就不能成就了。那么你所学的是佛学常识，是佛学的皮毛，你怎么能得受用？哪个是善知识呢？你心目当中最敬仰的最佩服的这个人就是你的善知识啊，你跟他学，决定不退转，决定不改变，你就成功了啊。我亲近的善知识未必是你的善知识，你亲近的善知识同样也不是我的善知识啊。善知识的标准就是自己对于对方是不是有真诚的恭敬心。印光大师说得好啊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啊。决定在自己对于善有诚敬而论呐，啊，我对于这个善有没有十分的诚敬心，他的学问再好道德再高对我不能产生影响的作用，我跟他一辈子也学不到东西啊。如果那个人是在讲没有道德也没有学问，但是我对他有十分的诚敬心，我跟他还是能得利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所说的我相信啊，我依教奉行啊，这就能得利啊。诚敬落实就是依教奉行啊，接受他的教诲，不能依教奉行，对善有没有诚敬心，跟一辈子也是不要跟的，得不到利益啊。古时候善知识教导人没有私心呐，绝不是要庄严自己的道场，他没有这个念头，他对得起人啊。学人到他这个地方参学啊，他一接触啊，观察就知道这个人对于修学有没有诚意啊。这个诚意表现在尊师重道啊， 果他对于另外一个法师或者是一个大德居士，他的敬仰超过对我，我一定不能收留他，我要推荐介绍他到那个地方去。为什么呢？他对我只有五分诚意，他在我这里只能学到一半，他到那个人身上他有十分诚意，他能够修得圆满，我怎么可以耽误他呢？一定要推荐介绍，说你的因缘在某个地方，你的缘分在某个人。这是我们在大藏经十传部里面看到很多这个例子啊！我初学的时候怀疑啊，他能够知道一个人因缘在某一个地方，他不输给那个人呢、啊？那你为什么不教他呢？啊，到以后我们才懂，他确实有能力教，但是接受的人对他恭敬心不足。啊，虽然热心教诲，他受益有限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二分沉浸得二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啊，对于善友，没有沉浸心，一分利益都得不到。即使这个善友是诸佛菩萨再来，你也不得利，这是事实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舍卫大城弘法，啊，他在舍卫大城居住的时间相当长啊，讲了不少经啊。舍卫大城对释迦牟尼佛生敬仰心的三分之一，啊，还有文明的，没有亲近释迦牟尼佛的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跟释迦牟尼佛见过面，也没有听释迦牟尼佛讲过经的，占三分之一。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是完全不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个人。啊，听都没听说过，这是同在一个城市里头啊，显示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啊，缘分不一样啊，啊，所以善导大师说得好啊，我们成就有多少，利益有多少，总在于语言不同啊，语言说起来很复杂，四种语言呐、啊：清音语言、说缘语言、无见语言、正上语言，都不一样啊！啊，你必须了解这些道理，通达事实真相，你才懂得一切时。一切处那一些佛子他们修的菩萨心啊，我们处在此时此处，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菩萨心应当如何修啊？不是随随便便学哪个人，那不行啊，我们跟他所处的时代不一样，背景不相同，现前生活环境也不一样，你怎么个学法啊？他在那个时候那种修学法成功了，自度度他了，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学他，自己不能成就，也不能度化众生，这是智慧，没有智慧不行啊，智慧必须要断烦恼， 把自己的业障障碍消除。